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又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的跟前，我们的心实在充满喜乐，因为这是一个你说话的时候，也是我们听话的时候。主啊，但愿你使我们邻里的光景没有任何的阻隔，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敞开着心灵来到你的跟前。主啊，叫我们进入圣灵所引入的交通，好叫你的话临到我们，真是如同光，如同生命。主啊，在我们里面做供应，主，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主啊，求你用厚厚的膏油涂抹整个的聚会，无论说的听的都在丰盛的膏油里面。主啊，在今天这个黑暗的时代中，我们实在需要活在你话语的光中。主，我们知道你连续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让我们和弟兄姊妹一同来读你的话。所以愿晚上这一点点的时间，每个弟兄姊妹的耳朵都是开通的，主，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主，我们把这个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请弟兄姊妹哈，打开这个启示录，启示录第十四章，启示录第十四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好吧？如果弟兄姊妹翻到了啊，我们大家同声来读。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是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好，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说过啊，在启示录第，我想第十一章以后啊，一直到十四章呢，是在这个七号和七晚之间的一段插进来的话。那么这一段的圣经呢，哈，对不起，从十二章啊到十四章啊，是七号到七晚之间插进来的话。这一段圣经非常的重要啊，它不仅把末后时代仇敌所有一切的作为啊，仇敌所有在地上他所有的工作，通通把它铺露出来了啊。那么我们曾经读过这个十二章到十三章，看见这个仇敌在末后时代在地上的工作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他在天的警戒里面已经没有地位了，所以呢他被从天上摔到地上，所以地上呢就开始进入末期的最后的3年半的大灾难的时期，所以地上的光景将要非常的翻腾，非常的艰难，非常的黑暗，非常的混乱啊。但是呢在这一个段的话语里面呢，当我们来到第十四章的时候呢，他突然之间出现了另外一个景象给我们看见，是充满着荣耀的，充满着荣光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第一节十四章一节到五节，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话， 是特别在末后的时代对圣徒们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所以我们生活在末后时代的圣徒，每一个人都应当重视这一段话，因为在这里他给我们看见了一幅的景象啊。那么这里是关乎到教会中一般得胜的圣徒们啊，他们所有的一些的光景啊。那么这里呢，这里开头约翰告诉我们说他看见什么了呢？他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啊，同他又有144,000人啊，这些人呢都是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的。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啊，这个什么叫做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呢？这个锡安呢啊，锡安山呢，我们知道是代表神掌权的范围，预表神永远的旨意啊。因为我们知道大卫的王宫啊，就是建造在锡安山上啊，所以那是以色列王权的一个中心啊，所以代表着神的掌权的一个范围啊。那么我们如果读希伯来书12章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看见锡安山代表一个属灵的境界，属天的境界啊。所以呢，现在约翰呢，他的眼睛呢，从地上的这一个混乱、黑暗、这个可怕的光景中，先转向天，他看见天上出现的一幅的景象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羔羊站在锡安山，就表示我们的主已经得着了他所有的王权，那么他已经啊做王啊，已经成全了神的荣耀的旨意啊。但是我们看见，不仅是羔羊站在锡安山，在这里呢，同着他有144,000人啊。这一144,000人，我们可以称他们为是羔羊的同伴啊。他们是羔羊的跟随者啊，所以现在呢，这班人呢，他们也与主一同站在什么锡安山啊。那我们晓得这里的144,000人呢，他们跟第七章里面的144,000人是不一样的。那个17章里面的144,000人呢，是指的犹太人中间的一般得胜者，12个支派里面啊。那么这里呢，是指的教会中的，指的圣徒们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可以和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呢？他这里特别讲羔羊站在锡安山啊，他没有讲到是主耶稣，不讲到基督，他用羔羊两个字的话呢，这就是提醒我们说呢，这144,000人。他们能成为羔羊的同伴，就是这班人他们身上也具有羔羊的形象和羔羊的气质的一班人啊。因为这里让我们看见，只有羔羊可以站在锡安山，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具备羔羊的性质，不具备羔羊的气质，你是不可能站在锡安山的。所以他们的身上呢，看得见有羔羊的性情和羔羊的性格啊，所以只有这样的人，他们可以怎么样与羔羊一同站立在锡安山上。我想这样圣经给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在神的旨意上能成全神的旨意，能够在神的王权上面啊，能够与他一同有份，我们必须怎么样具备羔羊的性质啊。我们已经讲过，从第4章以后，第5章开始啊，我们看见那个后面的启示录，那么呢是羔羊在掌管一切啊。所以我们的主在启示录里面摆出2个重要的形象，一个是人子，一个是羔羊啊。那么后一半这个情况讲到羔羊，对我们是重要的提醒。今天我们要追求得胜的经历，能够追求将来能够与主一同做王掌权， 弟兄姊妹们，你必须怎么样呢？具备羔羊的性质，必须具备有羔羊的性格啊！所以这个给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这也是末后时代中的圣徒啊，我们在主面前一个重要的追求，在我们的生活侍奉里，要有重要的追求啊！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只有羔羊可以站在锡安山上。那么你意思就是说呢，你必须具备羔羊的这种性质的人，你才能够与主一同站在锡安山上。所以今天在地上呢，能成全神永远旨意的，能为神执掌神荣耀权柄的人，这般人怎么样呢？他们必须像羔羊一样。这就是很简单的，这幅图画就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需要追求啊。今天呢，这成为末后时代中圣徒追求最重要的一个指引啊。那么这里呢，他讲到有144,000人啊。那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个预表的数字啊。我曾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啊，这个天主教啊，他们已经宣布说呢，这144,000人是他们中间的，并且现在人数已经满足了。天主教是这么宣布的啊。那个有个大的异端呢，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会啊，他们也宣告说呢，这144,000人是他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个说法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个144,000是一个预表性的数字啊。但是呢，因为有一个确定的数字，所以这给我们一个重要提醒，这不是全部的。如果是全部，就不需要有144,000这个数字，对不对？那么有这个数字就告诉我们呢，不是所有的圣徒们都有得胜的经历的啊，所以这里给我们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心智，在地上追求得胜的生活啊。那么这144,000呢，有不同很多不同的解释，但其中有一个解释我觉得这是很好，它就是12×12的1000倍啊。所以呢，这是一个预表的数字，告诉我们它是并没有完没有，也是相当大的一个数字啊，并不是照着字面上的就是144,000人啊，因为它是12×12的1000倍。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每个基督徒都有这个盼望的啊，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将来呢能有份于这个行列。我记得很多年前呢，一位年长的弟兄啊，他说呢，当然了，这一班弟兄们弟兄姊妹中间当然包括了很多爱主过去爱主的圣徒呢，他说如果我在这一班圣徒中间呢，我能够最后一个挤上去，我就心满意足了。因为他很爱主，他也很有恩赐侍奉主啊，所以当年他一讲这个的时候啊，我们很多听的人就觉得说，哎呀，那我们都没盼望了，你是最后一个，那我们还有什么盼望了，对不对呢？弟兄姊妹们，不不不，我们不需要受这样的一个限制啊，因为在这里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盼望啊，因为什么？主还没有回来，最终的结果还没显现啊。所以今天呢，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这个盼望啊，特别弟兄姊妹，这是对着末后时代圣徒的一个激励，尤其对今天啊我们的激励。所以我们的眼看什么呢？看地上的工作吗？看外面的这些恩赐的做法吗？看这个外面的活动吗？不不不，我们知道启示录第14章是把我们的眼睛怎样呢？从这一片混乱混杂的光景中把我们收回来，集中在这个点上，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要竭力的追求能做羔羊的同伴，能够与他的脚一同站在锡安山上。就怎么不要管别人怎样啊，不要管别人怎样。今天但愿这一幅图画呢给我们带来激励和鼓舞。我们晓得12这个数字啊，是一个在永远里面完全的数字啊，7是在地上完全的数字， 啊，这个呢，我也只是因为我也不太研究数字啊，那么我觉得这个还有意义，说告诉弟兄姊妹，凡是将来进入永远的，都是十二，十二数字是永世的一个完全啊。那么这里十二乘十二的一千倍，对不对？那么这个十二代表什么呢？啊，我们姑且的来把这个数字啊稍微的讲一讲，十二就是四乘三啊。我们晓得这个四是什么？四是指的创造，指造整个受造的数字是四啊。这个三呢是指的神的数字，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啊。所以呢，这个四乘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呢，人性乘上神性。其实呢，这个四乘三的意义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基督的意义。啊，所以羔羊的数字啊，这里给我们看见啊，是一个十二的一个数字所代表的是主耶稣。那同时呢，我们晓得呢，这个十二这个数字呢，一般呢在圣经里面读圣经的人知道，它是一个管制性的一个数字，受神管制的一个数字。也就说明什么呢？这般人他们在地上，他们不是随着自己的意思随便生活的。这般人是接受神管制的一般人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我们这个人呢，我们是不仅偏行己路啊，我们是任意妄为的，你知道吧？我们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对不对？如果你要有份于这个14万4000人的行列的话呢，你必须接受什么？接受神的管制，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的侍奉中接受神的管制。那并且这个十二这个数字的无限量管制，说每一件事物都接受神的管制啊。所以因此呢，这般人他们身上有丰满的羔羊的气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到地上来，他就是受神的旨意所管束的一个人，他被约束的，主从来不随便说话，主从来不随便做事，对不对？父怎样说，他说我就怎样说，父怎样行，我就怎样行。所以他是一个榜样，他是真正的羔羊，神的羔羊啊。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必须明白这个意义，我们要生活中接受圣灵在一切事物上面呢所给我们的这个管制啊。我过去认识很多的年长的弟兄姊妹啊，那有许多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实在是叫我里面很多记忆，但有很多时候我们也赶不上，跟不上他们的这个情况啊。比方说我举过例子讲过，像印度的这个巴克信弟兄啊，巴克信弟兄，哇，他真是一个敬虔爱主的人啊，他无论到哪里他都是跪下来祷告的。他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啊，你无论到哪里都要带着圣经。他是一个很敬虔爱主的人，非常的这个受约束的。我们讲过，他去理发店去理发，他理发之前他先跪下来祷告的，所以那个连那个理发的人都很吃惊了，怎么一个人跪下来祷告呢？对不对？他每样事物他都连于主的自己。当然我们今天做不到这个，你也不必去效法他。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人他的心是那样的爱主，那样的愿意跟随主。我们晓得在教会历史中就是有很多弟兄姊妹是这样的，他们是这样的敬虔爱主跟随主的，就是他们的生活中是受什么？受神的管制的。所以这个十二这个数字是一个管束的一个数字。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受什么约束呢？乃是受圣灵的约束，乃是跟着羔羊走就可以了啊！你不需要弄得行为上外面这样，那么我们的弟兄这样跟随，那是主给他这样带领，对不对？在你的生活里，你天天怎么样受圣灵的羔羊的约束就可以了。主叫你讲你就讲，主不叫你讲你就不要讲，主叫你去你就去，主不叫你去你就不要去，主叫你做你就做，主不叫你做你就不要做。我们的生活必须在什么？在羔羊的约束底下，你这样才能有份于这个行列啊，弟兄姊妹们。因为呢，在你的生活中是一个受约束受管制的。今天呢， 我常常感觉啊，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有时候在主面前很懊悔，就我们跟随主太随便，你知道吧？我们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啊！弟兄姊妹，跟随主不能完全随你自己的己意的啊！所以主还留我们在地上，我们还有机会，要抓住这个机会。所以你要成为羔羊的同伴，必须身上带着羔羊的气质。必须有羔羊的形象出来的，所以呢，这是神所定规的，神所要的情况。所以因为神告诉我们，只有羔羊成全神的旨意，只有羔羊满足神的要求，所以今天我们必须具备羔羊的性质，羔羊的性情，我们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所以今天呢，不是光是在教会事中，不是光是外面热心的问题了，不是光是外面的摆上的问题了。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这个人的光景没有办法向主，不能有羔羊的性质在，神是看不上眼的。再热心也没有用，你付了再多的努力也没有用啊！我们今天看见各道各处都是鼓励人呐，要发热心呐，要起来奔跑，要起来做这个做那个。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圣经给我们的要求，是要叫我们能改变，叫我们里面有更多羔羊的性质。所以呢，我们的生活必须受约束。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约翰在那一片荒凉败落、幕后可怕的日子中间所看见的一幅荣耀的光景。但愿这个吸引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呢，羡慕怎样呢？羡慕能够跟随羔羊，能够里面具备有羔羊的性质，有羔羊的气质啊！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我想，在属灵生命追求侍奉上面，恐怕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感谢主啊，在启示录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他开头这段话之后呢。下面我们就看见了啊，他们怎样能具备有羔羊的性质呢？下面有一些的原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需要明白，也需要在生活里面呢，我们去怎么样呢？去这个实行的啊，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这班人呢，他们头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在有他们都有他的名。就主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什么？他们的额头上面啊，写在额头上面。那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写在额头上面呢？因为人的这个额头是一个最明显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常常讲，你看这个世界上人呢，他们要示威要抗议的时候，头上就扎个袋子，把那个袋子扎在这里啊，因为什么？这个地方容易看见，对吧？所以我们人的额头是一个最明显的地方啊，这个额头这个地方是最明显的地方，这个也是我们怎么样呢？是我们的思想的一个啊，这个我们运用思想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这个意思就很明白，就是说第一个啊，就是呢，我们把主的名和父的名摆在额头上面，说明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被分别为圣的。所以你看见这个旧约时代中啊，这个大祭司啊，他带这个冠冕啊，冠冕上也挂个牌子，对不对？归耶和华为圣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挂着主的名和父的名在我们的额头上，就证明什么？我们是一个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人啊。这是一个记号，无论你到哪里都能让人家看见你是基督徒，你是一个什么？是归给主耶稣基督的人啊，是有父神的一个人啊。这是这个一方面的意思啊。那么我们再往深处去领悟的话呢，就因为这个额头就是他们的思想，就是他们的思念啊。他们思想什么呢？他们要常常思想啊，基督徒应该常常思想。第一个思想是什么呢？ 就是呢，我们已经什么从撒旦的权下被救赎回来的。我们要常常思想这件事情呢。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每个主日有波饼啊？这个波饼是个重要的提醒，对不对？你看见饼杯，你就知道什么？你是一个蒙救赎的人，对不对？主的救恩已经完成了，这提醒你思想。这不是整个教会聚会的一个节目一项的是做法，不是的。我们知道这个饼杯是提醒我们，我们是蒙救赎的人，要感恩，因为主为我们流血舍命，对不对？我们要感恩，我们是一个蒙救赎的人。所以基督徒的思想里面应该常常怎么样，存有这个蒙救赎的这个观念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观念呢，能保守我们在主跟前呢，你永远也不骄傲啊。所以我很喜欢唱一首诗歌，就是什么，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们要常常想起我们算什么。有很多人慢慢就忘记了，在教会里有点恩赐，有点功用，或者世界上有点成就，都忘记自己是什么，老是看不起别人。弟兄姊妹们，你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记得你自己只不过是什么，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算不得什么的。你有这样的思想是宝贵的，是怎么样叫你蒙拯救的。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告诉我们，戴上救恩的头盔啊，就是你头里面常常要怎么样，要蒙拯救的，要思想主的救恩啊。所以第一个，我们思想怎么样，我们是已经从仇敌的权下被赎回的人。那么第二方面的思想呢，应该有的是什么呢？我想从圣经里面看，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啊，我们不列在万邦之中，我们是神独特的子民啊，是不列在万邦之中的，我们跟世人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们，你要常常在世界中生活中，你今天呢，很多基督徒弄了半天就跟世人差不多去了，你失去见证，对不对？世人怎样你也怎样。弟兄姊妹们，世人爱钱财，世人爱名利，我们要跟人家一样，你是跟世界人没有分别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们是什么？是神的儿女，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所以我们呼喊阿爸父亲，对不对？我们是天父的儿女，这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基督徒的思想中应该存有这个思想。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需要思想的是什么呢？我们思想呢，使徒们的话里面也勉励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我们要时刻把我们那个陈旧的东西啊，属世的东西，天然东西把它丢掉，要怎么样，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是具备神生命性质的一个人啊。我们不能老是活在那个老旧的光景中啊。今天很多基督徒啊，你看活来活去还是那个旧光景，你碰见的都是这个情况啊，脱不开这些情景。我们要思想这个。那么第四个点重要的啊，我只能简单的说啊，就我们当思想什么呢？我们是因着神荣耀的目的被拣选的一般人，不能忘记，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得救是有目的的，是为着神永远的目的的。不是光是为着眼前这一点一点点的事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吧，在这里这一般人他们要具备羔羊的性质，他们的思想就像主耶稣的思想一样啊，他们是以天上的事为念的，他们里面是充满荣耀的这个思想的啊。我们基督徒呢，弟兄姊妹们，要思想蒙保守，你就必须怎么样，要常常思想这些事情。那么他们把主的名和父的名放在额头上啊，这也说明怎么样呢？他们无论在地上做什么，无论在什么样环境里遭遇什么样的人，他们要思想怎样不让这个名受羞辱。弟兄姊妹们，我们做任何事的时候，你都要思想一想，你做这件事情会不会羞辱主的名啊？啊，你做这件事情呢，能叫主的名得荣耀吗？这是我们很大的保守啊。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有常常这样思想吗？ 那么启示录十四章在这里告诉我们，这十四万四千人，他们头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额头上有主的名和父的名，他们是时刻思想主的名和父的名的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以主的名为念，都要以父的名为念，做这件事情能荣耀父的名吗？你先不要管你自己有没有好处啊，弟兄姊妹，你先要思想一下，到底这件事情会叫主的名受羞辱吗？会叫父的名受羞辱吗？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头一个特点，我们如果需要具备羔羊的性质，我们基督徒必须有明显的见证，我们必须心思意念首先要蒙保守。如果在这个基本的点上我们都不能顾念的话呢，我想要走上得胜的路恐怕也很困难，对不对？所以主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这十四万四千人他们具备有这样的一个特性。今天你我都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被称为什么？主名下的人，对不对？主的名已经在我们的额头上，父的名已经在我们的额头上了。那么能不能有一天你的脚能跟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就看我们是不是常常思念这件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啊。所以需要怎么样？需要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啊。我想起一个小的故事啊，顺便插进来讲一下也好。我那个老大有两个女儿，她那个小女儿啊，好小的时候，他们这个大概三四岁的，很小的时候啊，有一件事情很有趣啊，因为我这个老大呢，他有一个很好要好的朋友啊，他是都没有信主，所以他们有时候说，哎，我帮你们看孩子，你们可以出去到哪里去啊？所以有一次呢，就把两个孩子弄在家里面了，那么他们这个照顾这两个孩子，那我的老大呢跟他的妻子就出去了。那么因为这两个小孩呢，这从小在基督徒的家庭中长大嘛，他们都知道这个吃饭是需要祷告的啊。但到那个外邦人家，他们那个不信主嘛，所以那天呢，这个上了桌要吃饭，他们正要吃的时候啊，哇，这个三四岁的小女儿说 Stop 啊，她说让我们祷告那家人呢没信主你知道吧，他们呢觉得很好很好笑，哦 OK 祷告祷告，所以他们就闭下眼，哇，这个小女孩就来个大祷告，给他们祝谢完了然后才开始吃。后来我的儿子回来了，听见这些事情说就感觉很惭愧啊。他说你看这么要好的朋友啊，我们在他们面前从来都不太敢跟他们传福音啊，跟他们讲主的事，对不对？嘿，这个小女儿倒是比他们还刚强呢。那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故事啊，这提醒我们时时刻刻无论在什么样情况中，以主的名为念，以父的名为念啊，这个是我们今天呢要走得胜的路，要能做羔羊的同伴，能够与羔羊一同站锡安山的头一个条件啊，这是头一个条件啊。然后第二节啊和第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十四万四千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那么现在约翰不仅看见天上这个景象，他又听见了什么？听见了歌唱的声音啊。这个声音怎么样呢？他说呢，像重水的声音啊。什么叫做重水的声音呢？ 弟兄姊妹，你们听过那个泉源那个喷泉发出来的水声吗？那个重水声音出来的时候，那个声音非常的非常大的啊。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呢，这144,000人呢，每一个人都能发出声音来的啊。所以呢，听起来像重水的声音。什么叫重水？他们发出来声音呢，不是一种什么呢？一种的枯干的声音，干燥的声音，是蛮有滋润的，蛮有生命的声音。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呢，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学会称颂赞美神，对不对？但这个赞美呢，不是一个字句道理，不是一个形式，这个赞美是什么？是从生命里面涌出来的，那个真正从生命里面涌出来的那个活泉呢，啊，那个声音啊，是神所要的。所以呢，他们的声音蛮有滋润，并且什么蛮有生命。那今天呢，我们常常发现有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赞美呢也变成一种形式了，对吧？基督教里面很多赞美，我们大家开始赞美，有时候声音很大，但是呢你听不摸不到那个生命的感觉，没什么滋润啊。就像这个保罗讲的，像鸣的锣响的拔一样的啊，声音很大，但是呢没有什么滋润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弟兄姊妹你都能够领悟，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里面受到感动了啊，受到激动的时候，那个灵里面发出来那个歌声呢，发出来的赞美，它是什么样？它是有生命的，它是有滋润，它不是一个光是一个声音而已啊。所以这般人呢，我们看见他们是活在神跟前的一般人呢。然后呢，就像什么大雷的声音啊，因为众人的一起声音，这蛮有力量，很有震撼力的。哇，你看144,000人一起唱诗歌，那真是有很有震撼力啊。嗯，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一次去中国啊，那么在有些聚会里面呢，我就能感觉到那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唱诗歌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这里呢，我常常看见我们人数也不少，但是有时候那个歌声呢，看见那个很微弱啊。当然这下面还有弹琴的声音啊。那么他这个有许多时候在主面前，你受到圣灵的感动，你来到主跟前的时候，你要尽心尽力的来歌唱我们的神，对不对啊？把你的声音放出来。我在国内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的，我因为常常坐在前面第一排嘛，他们一唱起诗歌的时候呢，哇，那个后面的声音像排山倒海一样的，每个弟兄姊妹都指着嗓门这么唱啊，哇，那个声音之大，那个之响亮啊，呀，有时候坐在那里啊，真的也蛮受感动，因为弟兄姊妹很单纯，你知道，他正是在主面前这样唱的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有时候我们也需要同声开口祷告，对不对啊？同声开口的时候，机会应该像大雷的声音一样啊。你像将来到勇士里面说，我常常讲啊，如果今天主回来了，你还能保持沉默吗？哇，那真是很兴奋呐，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讲，有时候我们到飞机场去接人呢，你碰见这个很久没看见的同伴，我来了这个老远就在喊呢，哎呀，这个大喊呢，哎，奇怪了，我们到主跟前的时候，我们都喊不出来了的。但是到那一天，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呢，这个会沉默的，大家通通起来赞美，对不对？那个全天的荣耀，那是不得了的一个景象。那今天我们需要在灵里面去经历这一个。每一次的聚会来到主跟前的时候，你要看见主在宝座上，主的荣耀在这里，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同敬拜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144,000人呢，他们在神跟前，你看见他们是全心向着神的，他们心灵向着神是完全敞开的啊。那并且呢，他说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你看一方面像是大雷的声音，另外一方面怎么样，又是很优雅的声音，又非常的优雅的，这很特别吧。你看在这里啊，它是一种很柔细优美的声音啊，充满了生命，又大又圆又柔美啊， 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在神跟前的这种的赞美，他们是什么？发自他们的经历啊！所以这里呢，弟兄姊妹，不是光是外面的音乐啊，不是光是外面的一个歌唱，他们是发自内心的。那么在哪里唱呢？他们在宝座跟前来歌唱啊！所以很多时候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聚会里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很多人里面缺少这个宝座的这种意念。我上一次跟弟兄姊妹讲了，我很年轻的时候呢，开头时候有时候我讲道啊，那个时候我只觉得面对弟兄姊妹我要讲给他们听，对不对？后来我讲错了，不是的，我每一次站在讲台上的时候，我是面对着宝座的，我们必须看见主座在哪里的。你的讲道，弟兄姊妹们，是针对着宝座而去的，这个何等不一样呢？所以今天有很多人讲道会很随便，在讲台上也没有敬畏心，因为你眼中没有宝座，你知道吧？你看见在这里，连我们唱诗歌赞美神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怎样？里面有宝座，这班人是有宝座的，并且在什么四活物和众长老面前呢？那么唱诗歌啊，那么这个四活物和众长老，我们已经解释过，我想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的解释啊。那么这里的歌呢，不仅是像众水的声，像大雷，像琴声，那么这里呢也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些歌是新歌。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唱歌啊？你们喜欢唱歌吗？我是很喜欢唱歌的啊，所以我每一次来聚会啊，我都觉得很快乐。因为什么？这个时候我可以啊，敞开我的心灵，敞开我的声音呢、啊，大声的赞美我的神啊！唱歌是什么？在我们的经历中间，唱歌就是一个情绪的表现，知道吧？你快乐时候会唱歌，又是忧伤时候会唱歌，对不对？唱歌是情绪的表现。我记得我早年出来侍奉主说，有时候在教会中遇见困难难处啊，哎呀，心里很苦，有时候去祷告啊，好像也是很郁闷啊。那么我就会拿起诗歌来唱，一个人到院子里面坐在那里就唱诗歌。哇，这些诗歌很能把我的情绪抒发出来啊。随着那个诗歌的感觉啊，就是越唱越里面得释放，越唱里面就越这个好像快乐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唱歌是一种什么？一种情绪的表现。那么什么叫做在神面前唱歌？我们今天晓得聚会中的诗歌不是聚会中的节目，我们唱诗歌在这个时候怎么样？是我们在这里把我们心中所有的情感都归给主，我们爱主。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唱诗歌呢，因为诗歌都唱完了也不知道唱什么，对不对啊？我们忘记了弟兄姊妹来到主跟前，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敞开，把我们所有的爱归给他，我们用歌唱把我们的爱归给他啊。所以呢，歌唱是一种情绪的一种表现啊。这个歌呢也代表经历，代表我们的经历。所以你知道旧约里面有诗篇150篇，对不对啊？其实诗篇就是诗歌，原文是歌，那都是什么？都是什么？那些圣徒，古代圣徒们的经历，他们的经历了变成一首歌了啊。那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将我们是神主手中的工作，那个工作那个词啊，原文可以翻作是杰作。其实呢，那个词原文的意思就是诗 ，poem 就是诗的意思。那个杰作那个词，就是神要把我们的一生怎么样谱成一首歌，一首诗。哇，你看多美丽啊！我们这些凡俗的人呢，我们这一生，这个真是看起来这些事情都算不得什么的，对不对？但是圣灵进来做工之后，要把你的一生写成什么？写成一首歌啊！在这里，这一班人144000人，他们就是在主的经历的里面， 他们有丰富的经历，他们的情感是完全归属于主的啊，所以他们爱主，所以神在他们的生命中啊，就谱出了很多的经历，成为他们的歌。这个新歌，弟兄姊妹们，就不是我们现在所唱的诗歌了，这指的什么？指的你在里面对主更新的经历。你看基督徒啊，这个最怕就是什么老基督徒啊，老基督徒呢，这个老的什么感觉都没有了，那么就最怕这个东西了啊。你人可以老，聚会呢年日久了也可以老，但是这个里面怎样永远是新的啊。所以这144,000人，他们跟随主，他们永远活在这个新的感觉里面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需要在聚会的表面上弄些什么新的东西啊，搞些新的花样，不需要的。这个是里面的更新，是你天天与主有经历，那都是新的经历，你知道吧？啊，你不能老是讲你10几20年前的经历，你要讲你今天的经历。要新的经历，这个才能唱新歌。所以他们这班人跟随主啊，外体一天毁坏一天，里面的人却怎么样，一天新似一天啊！弟兄姊妹们，天天更新的啊！我们基督徒有这样的光景吗？我们需要天天的更新，所以你需要活在主的跟前。所以他们唱的仿佛是新歌，因为呢，对于约翰来讲，听起来是很熟的，但是却是新的，知道吧？仿佛是新歌。他说这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够学这个歌啊。今天我们可以唱别人的歌，对不对？到那一天你就不行了，你不能唱别人歌，你自己要唱。你如果没有歌唱的话呢，你就出列，不能在这个行列里面。因为在这个行列里面人都唱新歌的，你要有新歌唱的，对不对？那么就说明什么？我们在地上，我们的情感不够归给主啊，说明我们爱主爱的不够啊，说明我们没有常常思念主。我是很羡慕人家会写诗歌的啊，哇，是看见别人写诗歌，实在觉得很羡慕。我常常在主面主啊，我怎么也写不出一首歌来呢？啊，我当然这个不是指的外面的歌，是指的里面的经历说的啊。所以呢，虽然你外面写不出这些歌，不要紧的。但是你里面对主有新的经历，那个就是歌，那个是主会听得见的一个歌。所以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这144,000人没有一个人是学另外一个人的。所以今天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你我的经历必须是你跟主之间直接的关系，不能用别人的关系来代替的。啊，我们今天呢，有很多时候啊，我们只看别人，我们好像别人在场上赛跑，我们是拉拉队，跟他鼓掌欢迎。弟兄姊妹，不不不，你不要光看别人有经历，你自己要有经历，你知道吗？你学别人没有用啊，人家这样子祷告，你这样祷告，人家那样做，你也跟做，没有用。弟兄姊妹们，不需要这样，因为什么呢？凡出于生命的东西都是自然的东西，你知道吧？我们每一个人。我常常讲，我每一个人的受造都是 unique 的，都是独特的啊！全世界从有人类以来，只有你这么一个人，不会有第二个的。我们为什么去学别人呢？不需要。这个也不是说我们的骄傲，来说明什么呢？你必须建立你自己跟主之间的关系。如果你的关系老是在靠聚会，这个不行啊。你靠着什么属灵人在你旁边帮助你，这个也不行。你怎么那个不是坏的东西啊，但是你必须建立你自己和主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个人唱个人的歌，每个人唱新歌啊，别人学不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多么重要一件事情。但在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经历，我们要知道他们是从地上买来的。什么叫做从地上买来呢？因为在他们的经历里面呢，我们知道这个地总是把人往下拉的。哎呀，我们你如果稍微爱主，有点爱主的心，跟随主啊，你就感觉今天这个世界这个地对我们的那个牵制力是多大，对不对啊？哎呀，我们想要往上飞，他就往底下拉啊。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个属地的东西缠累着我们呢。哎呀，有时候所以跟随主是很不容易，对不对？ 但是感谢主，主已经付了代价，你知道吗？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脱离地的捆绑，他乃是怎么样？又靠着主所付的赎价脱离地。所以他们有这样的经历，他们能感觉到主为我们付了这个重大的代价，能够把我们从属地的光景中怎么样释放出来。他们有这样经历。那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吗？我们看见今天教会在地上的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就是被地捆绑住。所以我们常常讲那个属地的基督徒，那个属地的教会，对不对啊？哎呀，里面的就是搞一些人的东西呢，大家来social 在这里来搞地上的东西啊，弄地上的活动这些东西。那个属地的东西，那个东西啊，弟兄姊妹，不会使你得胜的。那个东西不会叫你有将来有机会跟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的。我们必须从这个属地的光景中怎么样蒙拯救，这属地的情感啊，这个那个属地的吸引，哇，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多么大的一个影响呢。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看见那个天然的情感，就属地的情感，常常也困扰着我们啊。所以呢，一个人跟随主啊，弟兄姊妹们必须要有这些方面的得胜的经历。你看亚伯拉罕，神对他说什么？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脱开你属地所有一切的光景，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对不对呢？他必须要脱开这些东西的，所以他就过着帐篷的生活，他跟地不要连紧紧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也是，如果我们的心向往能够有份于这个得胜的行列，我们必须怎么样呢？有被从地中买赎回来的经历，这个经历就构成了我们的新歌啊！你如果今天老师还在活在那个属地的光景中，你哪里的歌新歌唱的？没新歌唱的啊！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有脱离地的这种的经历啊，他们对主付代价买赎他们呢，他们有深切的感觉和感恩的啊！我们真是感谢主啊！能使我们离地上升的是主，不是我们。所以你需要天天依靠主，靠着主的恩典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二个重要的原则。这班人他们唱新歌，他们的情感是属于主的，他们对主天天都有新的经历，他们能在神面前唱新歌，这是神对这144,000人的一个等于是个要求一样，对不对？所以这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追求啊！今天我们在主面前追求，我们都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个说起来是容易的啊，真正脱开这个属地的经历啊，哇，这个是何等的不容易啊，那个付上很大的代价的啊。所以我常常想起过去的一些圣徒们，他们跟随主啊，他们那样摆脱这个地上的这些惨累啊，流了多少的眼泪啊，付了多少重大的代价，对不对？主的恩典托住他们，把他们从这些光景中救赎出来啊。所以呢，在他们的一生里面充满了感激，你看见当他们诉说主的恩典的时候呢，哇，都像美丽的诗歌一样。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前面弟兄们告诉我们那个时候讲到那个汪佩珍姊妹的经历的时候啊，哎呀，我们弟兄姊妹都很受感动啊。他后来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每一次讲到他怎样被主的爱激励，跟随主的经历，全场痛哭啊！他们讲说，那个散了会之后，你看那个地上都一排一排的眼泪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姊妹付了何等样的代价跟随主啊！啊，所以呢，他们有从什么？有从地中间被买赎的这个经历，所以呢，你听到他们的故事都像一首歌一样。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 请我们记得，每一个弟兄姊妹，你都需要你个人和主之间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当然我在这里讲，光是讲别人的经历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自己有这个经历，学不来的啊，学不来的，最好也不需要学，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觉得说，哎呀，我们不行，别人那个样子，我们就学那个样，你学没有用的，这是别人的经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提醒，每个弟兄姊妹都需要在灵里面好好的跟随主。我为了时间的缘故，哇，时间已经到了。我再讲一个点就好了啊，就是第四节说，这些人呢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啊。这句话呢，今天也是不太容易解释的一句话啊。那么弟兄姊妹，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那边啊，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那里啊，你看见保罗呢把我们基督徒呢比喻作童贞女啊，我们每个基督徒在神的跟前都应该是童贞女，不管你有结婚没结婚，你是童贞女啊。所以呢，在斯柏克弟兄曾经解释说，他这里所讲的其实是讲到 God's virgin people 啊，就是童贞的子民啊，这不是指着他们外面有没有结婚的。我们常讲，如果是指这个的话，那个彼得也没盼望了，对吧？彼得也结过婚的，对不对？那么很多使徒们都结过婚的。所以呢，你知道这一件事情呢，在历史上被误用的天主教呢，他们就是用来神父不要结婚，对不对？就是什么呢？不能沾染妇女啊。那么姊妹们怎么办呢？姊妹们就根本没盼望了，对不对？所以可见这里呢，它是一个预表的说法，是讲到有一般的人，他们的心像童女一样啊。所以保罗说，我已经把你们许配给基督了，你们应该怎样存着纯义不杂的心，你们里面应该怎样爱子爱主的自己。所以按照基督徒的经历来讲呢，我们除了主之外不能爱别的东西的。就好像一个年轻的女子，她现在已经许配给别人之后呢，你就要忠贞，对不对？你不能还在那里又教这个教那个，弄了一大堆的朋友，这不行的。你现在呢，你知道你已经许配给别人了，你不可以再接触其他的男子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要纯洁的心。那么同时也是告诉我们，末后的时代，地上是一个充满淫乱的一个时代啊，神的儿女需要避开这些东西啊。这个世界呢，我们晓得是充满淫乱，在宗教上面也是一样的，跟世界结合就是淫妇，在神的眼中看为淫妇。所以呢，无论我们个人教会的生活，我们都需要怎样被分别为圣。我们基督徒要追求灵里面的纯洁，我们内心最深处的地位是归给主的，在这里除了主之外，没有任何人可以占有我们里面最深的那个地位。我们要对主说，主，我们最深里面的光景是归给你的啊。他们有贞洁的心，纯义不杂，他们只爱主的自己啊。他们对于主完全是第一手的经历，这个 virgin 这个字啊，这个童贞女历史就是第一手的经历啊。他们没有所谓 second hand 的这种经历啊，意思说什么呢？不是光是用一些道理式的呀。今天呢，我们很多人听得到呢，也讲得到，会讲了，你其实跟主没有第一直接的经历，所以我们需要跟主有直接的经历，也给直接的奉献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呢，这里告诉我们，这一般人他们像贞洁的童女一样的跟随主，好吧？啊，我想这个呢，我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啊，因为下面还有这一些话呢，他们的意义很丰富，今天我们的时间没有了，我就只好停在这里，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不仅让约翰看见这幅荣耀的景象，但愿圣灵也把这个景象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在这个末了的世代能看见你所要的到底是什么。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成为被杀的羔羊，完成父的旨意。 今天你的脚已经站在锡安山上，主啊，你等候有许多的人能跟随你，能有你的性情性格，具备羔羊的气质，能和你一同站立在锡安山上。我们看见这一幅的图画，对我们实在是极大的激励和鼓舞。主啊，我们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在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主啊，能够争取在你面前努力的往前。主啊，让我们能有得胜的经历。主，但愿没有一个弟兄姊妹失去这个机会。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在交在你的恩手中，愿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